命运没有使杜林先生成为工厂主，因而他不必按照这个新规则去固定他的商品的价值，从而遭到不可避免的破产。这是他的幸运，这确实是多么幸运啊！我们在这里难道还处于工厂主的社会吗？绝对不是。杜林先生用他的自然成本和绝对价值，让我们来一次跳跃，翻了一次真正的空心筋斗，从现在的剥削者的恶劣世界，翻到他自己的未来的经济公社，翻到平等和正义的纯洁的太空中。所以我们在这里还不得不观察一下这个新世界，虽然还为时过早。诚然，根据杜林先生的理论，在经济公社中也只能用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经济物品的价值。但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应该认为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相等的，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的和在原则上都是完全等价的，而且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现在把这种激进的平等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模糊概念比较一下。据说这种观念认为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有更多的价值，因为其中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拘泥于这种观念。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可惜，马克思对前面所引证的《资本论》中的那段话还做了一个简短的注释。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马克思在这里好像已经预料到杜林的这种手法，所以就反对别人把他的上述见解应用于今天社会中对复合劳动所要支付的工资。如果杜林先生不以此为满足，还把这种见解说成是马克思想用来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调节生活资料的分配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偷梁换柱的无耻行径，只有在专事造谣的出版社里才能够见到。现在我们稍微详细的考察一下等价学说。一切劳动时间，无论是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还是建筑师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等价的。这样，劳动时间，从而劳动本身，都有一种价值。但是，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对象化在某个物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类劳动的表现。